最近，无神论者 Alex O'Connor 在知名的 Jubilee 节目 Surrounded 中与20位基督徒交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看看哪些基督徒的回应奏效，哪些在为神的存在和基督的神性辩护时不那么有力。顺带一提，当这期节目刚宣布要和一位匿名无神论者进行圆桌讨论时，我曾申请成为其中一位基督徒嘉宾。如果想上节目，你得提交一段试镜视频。于是我在视频里加入了 Alex O'Connor 最近对我进行建设性对话能力的肯定。下面是我寄给他们的部分内容。先铺垫一下，你曾经和 Ben Shapiro、 Jordan Peterson、 Piers Morgan、 Sam Harris、 Destiny 以及一些教授、主教辩论过，他们的辩论风格有哪些不同？那你遇到过最难应付的对手是谁？
最难应付的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 Trent Horn。 几年前我和他辩论过，我记得当时心想，哇，这场辩论好厉害。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很多人辩论，场面常常是大喊大叫，彼此贬低，诸如此类。而 Trent 出场时十分冷静，提出了很强的关于神存在的论证，非常有力，也很难回应。他既冷静又礼貌，但也非常有杀伤力。我当时结束后心里就想，哇，
可惜我没被选上节目，但我还是可以谈谈这场交锋。我认为总体对 Alex 有利。他气定神闲，十分冷静，提出的问题让大多数基督徒只能被动应答。这些基督徒的应对方式五花八门，有的较好，有的就差一些。不过我也不想对他们太苛刻，因为这种场合对任何基督徒护教学者来说都很艰难。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其实其中有几位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们马上就会看到。Alex 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在那种环境下，你只有几分钟回应，而周围的其他人则在考虑，如果不喜欢你对以下四个主题的回答，就投票把你换掉。这四个主题分别是：痛苦让神的存在看起来不太可能，神在圣经里下令种族灭绝，基督复活的证据不足，以及耶稣从未宣称自己是神。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喜欢这些节目，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且别忘了访问 transfernpodcast.com 支持我们的频道，帮助我们成长并开展新的项目。我不会逐个分析每位嘉宾说了什么，而是大致回顾他们的回应，并分享我认为在这些议题上能推动对话的最佳做法。首先，最没效果的方法就是花太长时间才切入正题，或者避开 Alex 的核心论点。举例来说，其中一位嘉宾把话题扯到处女生子的历史真实性，却完全没有回应 Alex 针对复活提出的质疑。后来当他在谈到神据称在圣经里下令种族灭绝时，又拉出了一个关于 P. Diddy 家暴丑闻的冗长类比，结果毫无收获，于是被投票淘汰。另一位名叫 Lori 的女士上台为耶稣宣称自己是神作辩护，但她完全把焦点放在旧约如何预言耶稣受难和弥赛亚身份上。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他基本上把钉十字架描述的丝毫不差。
好的，
写于八百。
但是我能打断一下吗？因为这
不不，但让我说完。这可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十字架刑罚之前800年就写成的。它甚至涉及
这跟耶稣自称是神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于我相信整本神的话语，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到，成了肉身。
好的，
住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整本圣经都指向耶稣是弥赛亚。
我同意，
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
弥赛亚并不等同于神，犹太人并不认为弥赛亚会是神。
这好，暂停。抱歉 ，Lori， 你被投票淘汰了。
所以别浪费时间，要直奔主题，直接回应对方提出的论点。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她穿着瓜达卢佩圣母的 T 恤，看起来可能是公教徒，但她不仅没直接回应 Alex 的问题，而且她说的话让我的异端警报响个不停。
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比如了解旧约里发生了什么。他需要有一个代表，好让自己在旧约早期的那些考验中谦卑下来。
好，为了节省时间，我真的需要你给出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经文。
我的意思是，神差耶稣成为那个人类形象来代表神，使他能在自己的受造物里面谦卑自己。
那耶稣在哪里说过我就是那个人？我是神。
当他宣称我是光，我是道路，跟从我的时候，我是你们的神。当他
说过我是你们的神，
我是光。我觉得
好，他这样说 说过，但你刚刚说我是你们的神。我不认为耶稣说过那句话。
抱歉，我刚才引用那节经文有误，但他仍然在宣称自己是光。
好的，
这和有那种联系，
对，
与那位至高的神有联系，
完全正确。
我觉得有了这种联系，
与那位至高神的联系，
是的，他就是以一个肉身形态存在。
所以，如果真的有同女生子，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为了节省时间，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避免插旗，我只想强调，耶稣就是那位具有人性形态的神，他需要谦卑自己，好真正明白人在这塑造世界里的运作方式。
我只想知道，你怎么确定那就是耶稣？
我也想强调这一点。简单来说，根据他自己的教导以及他说话的方式。
好，暂停，你被淘汰了，请回到座位。
谢谢。其他一些参与者为了让辩护更轻松，把重要的基督教教义直接牺牲掉，但最后还是被 Alex 的策略碾压。举例来说，在讨论圣经里种族灭绝的环节，有一位自称进步派的基督徒这样说：
如果你看经文，我觉得神最终总是在把我们拉向更高层次的公义。回顾这段历史故事，我认为当时的人正在记录一场可能真的发生过的大屠杀，并试图用他们的宗教世界观去理解，于是他们把描述神的语言套了上去。
那你认为是神下令要这样做吗？
我对这个话题没那么感兴趣，但我会说可能吧。
好的，因为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如果是神明确的下令发生这件事。
好，跳过。
我觉得你是在要圣经做他本来没打算做的事。
好的，
当然，你可以主张经文里听起来像种族灭绝的命令并非真的在历史上执行，而是一种夸张的战争修辞。在这种节目形式里阐述这个观点并不容易，但这确实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你绝对不应该轻描淡写的装作那些难懂的段落无关紧要，只因为你对圣经或核心教义的看法很低。如果你采取这种做法，怀疑论者还是会问，既然你已经拒绝了这么多内容，那你干嘛还要相信这套信仰？很多自由派基督徒觉得自己不需要护教学，因为他们只挑圣经里那些容易接受的内容来信，比如一个智慧教师分享的黄金法则。我在那期讨论自由派基督教空洞性的节目里谈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听到一位一神论牧师对已故无神论者 Christopher Hitchens 做出类似主张，而 Hitchens 随后的反击十分精彩。
在我看来，你基本上是在谈各种原教旨主义信仰。我是自由派基督徒，我不会把圣经里的故事按字面来理解。举例来说，我不相信替罪教义，也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你在原教旨信仰和自由派宗教之间做区分吗？
只在这一点上，我会说，如果你不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借着他的牺牲我们的罪得赦，那么在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你都算不上基督徒。
我不同意。我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你也可以在一些参与者回应 Alex 用恶的问题质疑神存在时，看到这种自由派方式。他们否认神本来可以创造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所以如今神只能勉强管理这个世界。
首先，我不同意神设定了整个体系这一说法，因此我不是那种认为神挑挑拣拣来创造各种世界的有神论者。我不认为神真正去创造世界，我认为神让世界按某种方式自行发展，但因为神能俯瞰整个大叙事，他完全知道该怎样救赎一切。
我之前在谈摩门经时辩论过的 Jacob Hansen 也出现在这场交流里。在节目的结尾，他和 Alex 进行了一段更长的对话。 Jacob 声称摩门教对神的观念比基督教更加理性，更加站得住脚。Jacob 的说法基于摩门教否认只有一位神从无到有创造世界并且展现全能这一点。相反，摩门教徒相信有无数人会成神，他们和人一起创造世界，这些人成神后再继续这个过程。这些存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并非完全能掌控的世界里，因此他们只是超强的受造物，而不是那位独一真神无限的存在本身。从 Jacob 一再提到人类可以像神一样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也就是成为真正的神。请注意，当 Jacob 说我们必须受苦，好像神那样认识不义时，这是因为在他的体系里，他们的神最初只是普通人，通过经历才学会这一切。
正是通过穿越这个领域，我们才经历不义，从而知道何为不义。
但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不义是什么？
因为否则你怎么能变得像神呢？有点像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那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那么公义是什么？你如何定义公义？
这也是摩门教徒把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称为向上的堕落，认为那是神计划所必须的原因。摩门经说，亚当堕落是为使人得以存在，人存在是为得喜乐。 想了解摩门教的其他问题，请观看我频道里的其他节目。Jake 的要点基本上是，摩门教能更好地解释恶，因为摩门的神无法掌控某些自然法则。在摩门教里，所谓的神或天父只是众神中的一位，并非现实的终极基础。在摩门教里，神只是现实中的一个角色。Jake 必须这么说，因为他之前提到神会带来我们看不到的更大利益，就像一只狗可能不理解打疫苗的疼痛，但这种恶对他仍有益。
But the dog is still better off from this evil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Now that's not far from the.
这与古典神论对神允许恶的解释其实差别不大。但随后 Alex 追问了一个问题，
但如果你本有机会让那只狗无需打针，却还是给它打了，你先制造了打针的需要，然后又让它受苦，这就错了。
可是在后期圣徒的宇宙观里，神没有创造必须打针的那些条件，
这就是我们需要证明的。
你说的对，而在信经基督教里确实如此，那就是他最大的缺陷。
在不久前由 Jake 频道主持的我与他关于公教和摩门教的对话中，我们也谈到摩门教不承认神真正全能，因为恶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完全良善，为什么还有恶？难道神不能解决吗？而一种回答方式是说，是的，神想除去恶，但有些东西限制了他。几乎，我不是想说的难听，但摩门的观点好像就是神已经尽力了。
我觉得这，
但这还不够。
我认为你说的对，
所以在摩门教里，神背负着一个不是他创造的不完美的宇宙，现在他只能尽力管理。接着 Jake 试图把话题反过来向 Alex 发问，同时让自己的立场更容易成立。
那让我把问题反过来，虽然你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我的主张是，
笨哼，
我们的体系比信经式基督教更能处理这个问题。
好，那
你是否同意我的说法，即我们的模型比信经基督教更好？
我不确定，因为我了解的不够，毕竟我们才聊了十分钟。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处理得更好，在另一些方面处理得更差。举个例子，我在自己的节目里谈过很多诺斯底的宇宙观，我觉得他确实能解决不少问题，比如恶的问题，以及某些经文里耶稣似乎无实体的怪状等等。但他也有很多问题。
笨哼，
问题多得不得了，比如，
对，
像神的眷顾以及创造目的之类的。我认为这些观念常常是为了在某些方面解释得更好而被提出的。当然，我并不认为摩门教就是这样。不过师弟，他在某些点上肯定更好，别的点上更差。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更多东西可以用来解释动物的痛苦。
Jake 在这里很精明，他问 Alex 是否至少可以同意，即便 Alex 依然不满意，摩门教的答案也比基督教好。但 Alex 不愿意这么说，因为摩门教也许只在某些方面更好，但并非整体更优。正如 Alex 所说，诺斯底派也许更容易解释世界上的恶，因为早期诺斯底神学相信有一位善神和一位恶神。这样确实解释了恶的存在，但又引出了更深的问题。早期基督徒抓住这一点，质问一位良善的神如果真正是神，怎么会被恶神挫败？而且不只是摩门教和诺斯底派在恶的问题上为能力受限的神辩护。过程神学基于怀特海和哈特绍恩的思想，主张神会根据受造物的行为而改变，对世界只有劝服的力量，而非完全的主权掌控。1981年，拉比 Harold Kushner 写了著名的《当好人遭遇坏事》一书，声称神和我们一样痛恨恶，但他的能力不足以制止恶。Kushner 将这种变神论应用到自己14岁儿子因罕见遗传病去世的事件上。他写道，即便是神也很难抑制混乱，限制恶所造成的破坏。如果神是公义的神而非大能的神，那么当坏事临到我们时，他仍能站在我们这边。为什么我们非得坚持一切都合乎理性？为什么每件事都必须有特定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允许宇宙有一点毛边？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 Philip Goff 的作品中，这位非神论者最近接纳了自由派基督教。 Goff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说物理定律的精细调节显示宇宙有着以生命为中心的目的，这与无神论 论不符，但 Goff 也认为世界上大量的恶与苦难与古典神论不相容。作为折中， Goff 说神存在并创造了世界，但神并非全能。然而这种处理恶的问题的方式行不通，因为他要么仍面临传统有神论者的同样反对，没有任何优势，要么把神削弱到一个乏力的概念，以至于信仰本身就不值得。所以一方面，即便神不是全能，大多数相信能力受限之神的基督徒至少会说神依旧非常有能力。但如果神至少强大到足以被称为值得敬拜的神，因为他安排了宇宙中大量的物质、能量和物理法则让我们难以理解，那么他就有足够能力去移除一些无意义的恶，或消除我们观察到的许多具体恶，即便在这种观点下他无法消除所有恶。一个无神论者可以重新表述恶的问题，如果有一位全善、极有智慧且极有能力的神存在，为何他不在一些简单的所谓无意义之恶中介入，比如用他的力量让一名奔跑的孩子慢下来，避免被公交车撞到。自由派基督徒可能会说神常常这么做，但在某些情况下神就是来不及阻止恶。但这听起来像是随意的限制，人们会质疑他们怎么知道真正原因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这把神降格成一个有时灵有时不灵的超级英雄，而不是真正的神。然而，如果那位能力受限的神其实有足够能力阻止，却仍选择让恶发生，那么同样的解释也能套用在全能神允许我们观察到的所有恶上。这就抹去了自由派基督教相较于古典基督教的任何优势。要挽救有限神对恶的问题的辩护，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缩减神的能力，好让他对任何恶都不负责任。但当你把神的能力削减到这种程度时，你最终敬拜的东西根本不配称为神。事实上，一些自由派基督徒信奉的神无能到连你我都能做的事都做不到。多年前，我在播客里和一位为过程神学辩护的牧师谈过。记得，在这种观点下，神只能劝导或引导宇宙，他并没有真正直接掌控宇宙。于是我问这位牧师，神能否做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比如把我从屋里抬到屋外。所以神有
在，
他对宇宙有能力，他能安排宇宙让他成他想要的样子。所以神不能让你身高1.96米，但他能把你抬到屋外吗？
哦，我想到约拿的故事。
笨哼，
我会说，你知道，我从没那样想过。
如果神连把你从屋里抬出去都做不到，那说他在你快被卡车撞到时也抬不起你就说得通。神痛恨这种恶临到你，但这个弱小的神却无能为力。削弱神能力的答案根本算不上为神辩护。他们只是提出一种新形式的无神论，没有至高者，只有某个怪人把我们的宇宙当电视剧看，喜欢的角色出事时就难过。无神论者 B.C. Johnson 说得好，这样的神即便没死也离死不远，相信这种神影的人实际上就是无神论者。把这种东西称为神，简直是在扭曲神这个词的含义。好了，上面这些是在对话中不太有效的方法，那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呢？谈到恶的问题时，我欣赏那位追问 Alex 使用何种道德标准的基督徒。这就是 Alex 说他的论证形式能避开许多基督徒回应的原因。具体来说， Alex 表示他只是基于苦难提出内部批评。所以即便像他这样的批评者并不相信客观的恶， Alex 当然不相信，他是情感表达主义者，他仍可以认为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那么无意义的苦难应该更少。既然事实并非如此，就可推出基督教不是真的。如果我要快速回应，我会说，你不能只关注苦难来决定神是否存在。一个人体重600磅，这让他几乎不可能是世界级运动员。但如果还有其他事实，比如他赢得了相扑大赛，那么他体重过大的事实就不再那么有分量。同样，如果古典关于神的论证成立，那就证明我们看到的任何苦难都不是真正无意义的。全能的神总能从我们观察到的任何恶中带出更大的良善，即便我们自己看不到那良善是什么。 我还会追问 Alex 的类比，他假设如果我们会阻止动物受苦，那么若神存在，他也会阻止动物受苦。而既然显然他没有这么做，就意味着神不存在。
动物界是堕落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属于堕落的秩序。
他们会感到疼痛吗？
我不知道。我那是个好问题，我不太清楚他们。
你的把握有多少？比如如果我在你面前掐一只狗，你会阻止我吗？
是的，我认为我有责任阻止生物死亡。
不是，不是死亡。不，我不会杀他。我大概会
即便
像死侍那样让他活着。
好，
只是为了让他多受点苦。
对，当然。
你会阻止我这么做吗？
会。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神希望我们保护受造的秩序。
但正如我在几年前与 Alex 在 Pines with Aquinas 的辩论里指出的，他的类比也可以反过来使用。你可以用人类允许动物受苦的正当理由来做类比，说明神允许动物受苦也可能有正当理由。比如，假设人类离开地球移居他星，大多数人并不会为了让留下来的动物不再受痛苦就摧毁地球以及所有仍有知觉的动物。他们会认为那些动物本身的存在就有价值，即便他们会受痛苦，与其制造一些看似动物的肉体机器人，不如让真正的动物存在下去。而真正的动物只能存在于一个因相互作用而彼此兴衰的世界里。而让这些生物存在本身就是好事。或者，为了让类比更贴近神主动的创造，我怀疑 Alex 是否会反对我们对一颗新发现的行星进行地球化改造并引入生命，任其在几十亿年中演化，即便这个过程中会有痛苦，而我们本可以选择不改造那颗行星，甚至根本不创造生命。这尤其回应了那些说如果神只能创造含有痛苦的世界，那他就不该创造任何东西的无神论者。被造之物的本体之善就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我给 Alex 的简要回应是，如果他愿意承认神允许人类受苦，例如自由意志的理由是正当的，而我们也有理由允许某些动物受苦，那全能的神有什么不能拥有允许动物受苦的正当理由呢？关于动物痛苦问题的更多讨论，我推荐大家收听 Classical Theory播客里专门谈论此主题的访谈。谈到旧约中的种族灭绝问题时，我认为 Alex 互动的第二位嘉宾是整集里最出色的嘉宾之一。他在回答这一棘手话题时非常从容。坦白说，在这种场合要解释这个问题非常困难。最好的策略可能是指出 Alex 的道德理论并不承认种族灭绝客观上是错误的，他的抓现行只是基于他个人对大规模杀戮的厌恶感。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非字面解读这些经文很有帮助，而且你完全可以在不变成彻底自由派基督徒的情况下阐述这一观点。想了解更多，请参阅 Jimmy Akin 最近在 Intellectual Catholicism 节目中的相关立场，链接我会放在下方。谈到耶稣的复活时， Alex 的做法显示出某些基本论点可能会反噬。比如这一位基督徒诉诸使徒殉道，却无法举出具体历史证据证明使徒确实殉道。
举例来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撒谎？
因为他们因此被处决。所以比方说，
他们是怎么被处决的？
有些人被锯成两半处死，有些人被斩首。
你怎么知道的？
很显然通过教会的传统和历史性记载。
那是两回事，有传统也有历史性证据。其他所有使徒的死全都知。
是的，
依赖教会传统，没有历史证据表明他们殉道，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复活而殉道。事实上，即便按教会传统，唯一没有因信仰而殉道的人，唯一的门徒，唯一的使徒，你知道是谁吗？
约翰。
约翰在所有使徒中神学说法最天马行空的那位。
这就是我在殉道论证那期节目里说过的，要证明使徒真诚相信复活，我们只需证明他们愿意为自己宣讲的信息被迫害甚至被杀，就足以显示他们的真诚。现在，其他一些基督徒则把重点放在福音书的可靠性上来证明复活，这就迫使你必须去回应对福音书的怀疑攻击，而 Alex 提供了大量这类攻击。
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两边各有一个强盗，对吧？他们说了什么？一个说，
我要一个咒骂他，另一个说不要咒骂他。那是路加福音里的记载，而在更早的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两个人都在十字架上嘲笑他。我不觉得那是问题。你不觉得那有问题？为什么会是问题？因为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点。耶稣在临死前宽恕了敌人。在我看来，如果较早的马可和马太说这是根本没发生，而且明确记载两名同钉者都在嘲笑他，那就说明路加编造了这个故事。但是现在问题是，为什么路加要编造这样的故事来传递神学信息？这说明福音书作者愿意为了神学论点而编造内容。我认为你只是在假设这是编造。
好，暂停。实际上，这个所谓矛盾并不难解释，因为两名强盗可能一开始都嘲笑耶稣，后来那位好强盗迪马悔改了，改变心意并请求耶稣赦免。而且某件细节有误，并不能证明福音书作者在编造。如果我让一个普通人写乔治华盛顿的传记，他很可能会复述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后承认我不能说谎的故事。那其实是后来的传说，根本没发生过。但他们传记里的这个错误并不会推翻作者在华盛顿其他大量基本事实上的准确性。这也是我更喜欢最小事实方法来讨论复活的原因，要求 Alex 解释为什么门徒们包括群体性的声称在耶稣死后看见了他。如果 Alex 同意，仅凭证言就能确定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是活着的，也能确定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后已经死亡，那仅凭证言当然也能确定后来有人再次看见耶稣活着。最后，谈到耶稣宣称自己是神，我要提醒 Alex， 这是一个自然层面的宣称，而非超自然。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神，但以复活来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要证明耶稣说过这句话，并不需要超乎寻常的证据。事实上 ，Jacob Hansen 指出一点很好，即 Alex 愿意承认福音书作者和圣保罗都认为耶稣是神。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说这些作者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耶稣自己，不是很合理吗？即便从 Alex 的角度看，耶稣在自我认同上是错的。归根结底，像 Jubilee Surrounding 这样的节目说明了，在严苛的实践下，找一群各色嘉宾来讨论重大哲学问题，效果通常不佳。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愿意邀请 Alex 及其他批评基督教的人来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些重大议题进行长篇对话。我要感谢 TransFanPodcast.com 的赞助人，是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得以重新设计演播室，实现这一点。如果你也想帮助我们邀请嘉宾上节目，请到 TransFanPodcast.com 支持我们。衷心感谢大家，祝你们一天都蒙福。